好，我们菩萨发趣大圣具足十地，从初地、二地、三地，那三地圆满以后就登四地。那四地里面要受行不舍十法，那十法里面第一个不舍阿兰若住处，第二个少欲，第三个知足，第四个不舍陀陀功德啊，第五个不舍戒，第六个慧恶诸欲，第七个厌世间心，第八个舍一切所有，第九个心不末，第十个不喜一切物。好，四地菩萨他在这个地方要修习的是这十法，好，要能够不舍这十法。那第一个菩萨不舍阿兰若住处是什么意思？不舍阿兰若住处的意思就是能够过声闻毗湿佛地才叫做不舍阿兰若住处。那离众独住啊，好，那什么叫离众？离众就是过声闻毗湿佛心啊，因为声闻毗湿佛心对菩萨来讲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舍掉救度众生，舍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叫做声闻心、毗湿佛心，要读取涅槃，哦，这样的心对菩萨来讲是最大的严重性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来看看阿兰若为什么他能够叫做也是四地菩萨里面，哦，不舍的。那平常我们会觉得说阿兰若是离众独住，是远离人群，那跟我们平常讲的菩萨里面应该要入世度众生，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阿兰若菩萨他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样来讲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哦，阿兰若他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先看看阿兰若比丘他是离众独住的时候，基本上他会有十个利益。当我们了解到这阿兰若比丘他有十个利益的时候，你会发现阿兰若比丘这个菩萨实际上是有这种十个功德应该要学的。第一个，阿兰若菩萨比丘他能够自在来去啊，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去啊，他对现有的东西随时可以舍弃，没有挂碍，是不是？阿兰若他住在树下吗？住在树下，他对这棵树会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嘛？他要走的时候，这棵树他要不要跟他交代给别人？不用啊。所以你看，他能够自在来去嘛，对不对？阿兰若住在坟墓地方，住在冢间。他要不要交代别人说这个坟墓你好好帮我照顾好，要不要交托给别人？不用啊。阿兰若的比丘他住在空地露天的地方，这个露天的地方他要不要交代人家这个露天的地方你好好帮我保管？不用。所以他走，要走就走，要去就去，要来就来，要停就停，他没有什么挂碍的，所以随时能够舍。第二个功德是无我无我所，有没有说这是我的树，这是我的坟墓，这是我的空地？没有。所以你看阿兰若比丘他的心不会执取任何一样东西，外物都不执取，这时才会回来看自己五蕴身心啊，真的是像所有外物一样啊，哦，那随意所住没有障碍，住在佛墓、住在树下、住在空地，通通是随意所住啊，没有什么障碍，很单纯，很清净，无所挂碍。这时候他对于第四个阿兰若的住处越来越喜乐啊，越来越喜乐。哦，第五个，他所住的地方没有什么欲望，也没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好办的、啊。我们在家的时候有精舍有道场，我们要管理里面啊，是不是？你要打扫，要整理，要维护，坏了要修理，对啊。那你是不是有那种染着欲？这是我的地方，然后你说你那是你的范围，你不可以侵犯到我的范围，井水不犯河水，这样是我们那个都市里面的状况啊。哦，那阿兰若比丘他住在总监，住在树下，哦，住在空地都没有这种事啊，所以少事少欲啊。第六个不惜生命啊，他为了具足功德。阿兰若比丘他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他为了成就萨婆人，所以他不忙世间事情。你看入到聚落里面，到城市里面去啊，到人多的地方去，你就会有你来我往，会忙着这种事情，那这样的功德就会失去了，不能跟我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啊。好，那第七个，远离众人吵闹喧闹的地方啊，有多讲话爱讲话的地方啊。我们知道精舍人多的地方，人多嘴杂，都市里面就会有很多事情，人来人往，所以会吵吵闹闹的，喧闹的很啊。阿兰若比就没有这种事情啊。第八个，虽然行功德，但是不求恩报啊。因为阿兰若比丘他随时离开，随时走，他没有固定在哪一个地方，而且他所住的是佛木树下空地，他不用求谁来回报他，他也不用为了要多一分名闻利养，也不用多人家的恭敬，所以阿兰若比丘他不求恩报啊，但是又能够行种种的功德。第九个，随顺禅定，易得一心啊。为什么？少事少欲，离开众人窥闹的地方，爱讲话的地方，他心是很单纯的。这时候修禅定容易修啊，非常容易修。第十个，与空处生，生无障碍想啊。在空处的时候能够生无障碍想，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佛陀有讲哦，在小空经里面的中阿含，佛陀在讲小空经的时候是先把人众先空掉，再把房子也空掉，一个一个空，所以阿兰若比丘就已经先有空掉人众，空掉房屋房舍，空掉这个以后要修就已经先排除两个障碍了。那我们平常里面就是太多的这个人众跟房舍啊，所以这个要先除啊。那阿兰若比丘他能够有这十个功德利益咧，所以这样的阿兰若比丘不是很好修行吗？对吧？那这是四地菩萨里面第一个阿兰若比丘好要修的。那这样来讲，我们讲阿兰若这个法，它指的是什么？好，能够随顺禅定，易得一心的时候，阿兰若比丘他能够修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空无边处、四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对不对？也能够容易得五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乃至于容易那个学空观空而不证空的这种情形哦，是不是很好？所以阿兰若比丘他会不会有恐怖心？他会用三种力量来破除这种恐怖心。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阿兰若比丘的功德是无我无我想，外在都没有一样是我的，内在当然我是像外面一样嘛，也是无我嘛，所以他容易升起这个无我无我想，以后没有什么好恐怖的，身体生命都不是属于我的，也不是我，所以不用为了维护身体生命而跟人家争斗啊， 所以也不会什么恐怖啊。第一个，它有方便力，能够观到一切是业果的关系啊，因缘果报，宿世的业，现在的果。如果有什么不好的状况，哦，那是过去的业感到现在的果啊。所以有这种方便力观察因果业报，而不会身体恐怖啊。第三个，能够意念佛而不会升起恐怖，就像佛陀在《阿含经》讲的，佛陀说：“诸比丘们啊，你们如果有什么恐怖心升起的时候，只要意念的如来，意念着法，意念着生，你们就不会恐怖了。”阿兰若比丘他在浮木，他在树下，他在空地也是这样意念，而不会升起恐怖。那透过观无我无我所方便力的观业果关系，又能够用意念的佛法身而除去恐怖，这三个，所以住在这种阿兰若的住处啊，是很清净的啦。哦，所以那我们从这里面了解情形，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下阿兰若比丘哦，它是什么一种情形。那阿兰若比丘他所行的有没有跟六波罗蜜相应？有，他是跟六波罗蜜相应的。好，六波罗蜜的哪个地方相应？他是一个跟檀波罗蜜相应。第一个是阿兰若比丘，他不会贪爱珍惜他的身体跟生命，所以他就是跟檀那波罗蜜相应哦。第二个，阿兰若比丘他的身口意，刚刚讲的是不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啊？是不是湿罗波罗蜜？是啊，湿罗波罗蜜啊。阿兰若比丘他既然不珍惜身体生命，他身口意清净，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不会升起嗔恨心。那菩萨法里面的阿兰若比丘，他是先缘无量众生升起大悲心以后发的菩提心，他没有离开这个根本处的时候，他对众生有人来怒骂伤害他，对他羞耻心忍辱，所以他没有升起的嗔恨心，又能够对他修众生忍，从众生忍的慈悲之下，又能够观众生皆空，所以有众生空，再进一步观法忍法空，这时候他只心向着萨婆惹的佛圣啊，这时候是不是忏体波罗蜜啊？对啊，忏体波罗蜜。第四个，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愿意这样的行阿兰若处的时候，他想，我如果没有得到无生法忍，我终不离开阿兰若住处，所以他的心不离开萨婆惹之下，他能够去又在忏体波罗蜜之下，他又能够去从生忍法忍的柔术忍之中去观无生法忍，不得无生法忍，不离开阿兰若住处。你看他是不是跟六波罗蜜相应？那第五个，他在阿兰若住处的时候，能够易得禅定啊，得到一心，所以他在这个阿兰若住处里面啊，他容易修禅定，容易得禅定。那得禅定，他又不会随着禅定而升到禅定的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哦。他又有般若的方便力，能够让他生在欲界里面；又有大悲的方便力，能够去利益众生哦。那第六个，他又能够观到这个身跟阿兰若住处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身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样的，这时候身与菩提、身与阿兰若住处不异异不异啊，在如实之中是没有什么差别性的，这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阿兰若住处里面已经具足六波罗蜜了，不要小看它哦。那为什么说身跟阿兰若住处是不异不异啊？哦，是如实中没有差别。好，我们看看，当阿兰若的比丘他住在树下，住在浮木间，住在空地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不是草跟木？草木风吹掉叶， 哦，那太阳下来，树叶干枯；下雨就吸收一点水。那有雨就长得好一点，没有雨就长得比较不好一点。那因缘不具足，这个雨就停了。那没有水，没有雨，没有其他因缘条件，这个树就干掉，就死了。这个阿兰若的比丘，他住在那边，他会这样观。其实这个身体跟这些草木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做主，说要让它长得美、长得丑，没有。他自己草木也不能说我要美丑，所以他们不属于谁，也不属于谁的。那阿兰若比丘的这个身份，随处也都是像当地的草木一样而已啊。所以这样的观察思维之下，阿兰若比丘他对这个他是无所执取啊，无所染着啊。好，在那这样的状况之下，阿兰若比丘他就会很单纯，好，会这样的去行阿兰若法，然后也同时能够具足六波罗蜜。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什么会障碍阿兰若比丘住在阿兰若呢？所以这是次第菩萨的阿兰若比丘要注意的哦。第一个，他如果只取有所得的话，那这样就会升起恐怖心，这个地方是我的，那他会怕人家来抢他的地方。那或者说，这是我，这是我所，这是我的成就，那我会升起阿兰若住处这种恐怖心啊。或者身体常乐我净，我修得很好啦，这个颠倒想。或者有执取有涅槃可得，哎，这样也会，你我得取执取涅槃可得，众生来干扰我啊，那破坏我的涅槃，那这样也会升起恐怖心啊。那起烦恼当然是阿兰若比丘也会退道心啊，阿兰若住处也住不下去啦，所以刚刚讲的阿兰若比丘要把自己看成像草木一样啊。那草木旁边的土壤石块，这个身体在这边就像他们的一份子而已嘛，有什么可贪爱可执取的呢？所以这样的话就破除这种恐怖心啊。那这样观无我无我所，不颠倒，无所得啊，也这样就是跟涅槃的相应啊。好，所以阿兰若比丘要有这种因缘条件，好，那当这样的情形之下，好，那四地菩萨第一个他住阿兰若处，他就会很轻松，好，很稳当的这样的这种修行。好，那总结四地菩萨的阿兰若住处里面，他不住一切法，不住在一切法之中，所以一切法当中他能够得自在。那他也不缘一切法，他也不攀缘任何一切六尘，不攀缘色声香味触法，不攀缘信徒，不攀缘名闻利养，都不攀缘。那他也不执取一切法的自相共相或实相，不执取，因为他已经见到人啦、啊，他见到法人啦、啊，啊，所以他不会贪爱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这时候他在诸法之中是平等的、啊、从生人法人到生空法空，到生众生人到法人，一步一步这样修，虽然只是四谛而已，但是就是在修这些。好，好，那他还是不会升起声闻心、辟支佛心的。这是四谛菩萨里面的不舍十法里面的第一个。第二个，菩萨少欲啊，菩萨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不欲，何况是其他的欲望呢？所以这叫少欲。这样来说，菩萨不是不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不是这样说的。菩萨不为自己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如果为自己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就是辟支佛啦。 那菩萨为什么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以菩萨不是染着在我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一切众生而求。那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无所得的空，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一切法都没有染着之取，连色受想行识，连眼耳鼻舌身意，连色声香味触法，连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空不可得。连凡夫圣人都是皆空不可得，所以都没有染着心啊。那何况是五欲六尘？菩萨会有所欲、有所求、有所得吗？不会的啊。那这是菩萨少欲。第三个，菩萨知足啊。好，菩萨知足，在声闻法里面，比丘啊，他有四圣种，成为圣人啊，证阿罗汉、证辟支佛的四个种子的因缘是哪四个？第一个，饮食知足；第二个，衣服知足；第三个，住处知足；第四个，乐修乐断。啊，这是什么意思？饮食，好，那个吃的，托钵乞食，有则有，没有就没有。有也是要饮食之量啊，多的就布施给其他的众生啊。这是饮食要知足。哦，那衣服呢？衣服三衣蔽身啊，三件五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件来遮蔽这个身体而已啊。所以五衣蔽身啊，哦，七衣蔽身啊，九衣蔽身啊，遮住身体不受风寒，这样就够了。那住的地方呢？住的地方有固定的尺寸大小，不能超过啊。只要能够住，哦，这样就好了，不求华丽啊，哦，得到少也知足啊，那还没有得到就不会多欲求啊，哦，那乐修乐断是什么意思？乐于修八正道啊，乐断呢，乐于断除烦恼，所以这四个。前面三个饮食、衣服、住处，这是外在的啊的知足啊。那对于能够乐于修八正道、乐于断烦恼啊，这是乐于，这是乐于内修的部分啊。这四个是成为圣人的。那对于菩萨来讲，他是什么？他知足不是只有这四个而已哦。菩萨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萨婆罗智的时候才知足这件事情，得到一切种智的时候他才知足。其他那行六波罗蜜里面得到很多人的赞叹供养，知足吗？不知足。菩萨得无生法忍的时候知足吗？也不会知足。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还不是我的目的，目的是得萨婆罗智，一切种智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那也就是我们平常，你如果是参加一百公尺的赛跑，你跑到中间，人家跟你鼓掌，你是第一名，你知足吗？不知足。我就是要到达目标，冲到终点站以后，我得到第一名了，我才会知足，对不对？是一样的道理。马拉松跑是四万公里，跑了39,999公里，第一名，人家跟你鼓掌，你跑得很好，你会停下来吗？不会，因为那不是终点，终点是在四万公里的地方，停下来，到了，那才知足。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到萨婆罗一切种子，那我才知足。所以这个菩萨要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在道路上所行的六波罗蜜的种种的功德，都不是我知足的地方啊、哦。所以 三谛里面讲受无量的勤苦、哦、都无厌足，只有得一切种子的时候才知足、哦、因为一切种子以上没有再比一切种子更尊贵更殊胜的啦、哦、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何况菩萨他绝对不会求做人的转轮圣王，也不会天地士，也不会做梵天王，当然也不会求声闻的阿罗汉或毗支佛啦、哦、这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的、哦、那了解以后我们才再看看菩萨的四谛里面的第四法。第四法里面菩萨不舍头陀功德，那不舍头陀功德里面啊是什么意思？要观诸法的僧人啊是免头陀的功德啊。哦，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诸法僧人？在一切人当中最尊贵的是无生法忍。但是我们以前跟他讲啊，要得无生法忍之前是要罗顺人啊。罗顺人是什么？是僧人跟法忍。僧人法忍是对于恭敬供养的众生，我要能够忍而不贪爱他。那对于嗔恚骂怒甚至刀杖相加的众生，我不能够嗔恚他，那叫生忍。对这个众生我们能够忍而不贪不嗔嘛。那什么是法忍？法忍是对一切法能够观他的如实相啊，而不分别善恶美丑好坏你我、哦、凡夫圣人的法都不做这种分别，他都是平等无二。所以入诸法实相之前要能够观僧人到法人，然后到最后从这个罗顺人的僧人法人入无生法人。那无生法人对于僧人法人是甚深甚深啊。哦、所以陀陀的功德到最后能够观无生法人、哦、这是一个重点。那这样讲陀陀他陀陀行他就是无生法人哦？不是。陀陀行是戒，陀陀是远离群众，它是一个戒法。那因为持戒、哦、才能够修忍，持戒才能够修僧忍法忍，因为僧忍法忍能够护念戒，那从僧忍法忍能够得禅定，再从禅定能够去观诸法实相，能够证得那个般若实相，那这样从戒的头头到忍到定到慧的般若实相，这样从因中说果、哦、那这样才叫做头头不舍头头功德、哦、这是我们这样稍微了解一下。那得无生法忍以后就是一种智慧啦，所以这是一个七谛圆满无生法忍的大大的关键。但在四谛里面就讲因中说果，四谛是七谛八谛的因嘛，所以四谛在修罗顺忍的生忍法忍的时候，从头头行去看到无生法忍，这是从因中说果、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无生法忍里面啊是有甚深甚深的，但是我们要回到基本的僧人法忍里面，要看看陀陀行里面它的一个状况、哦、那在陀陀行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些什么情形。好，我们看到陀陀行、啊、有十个功德，但是我们稍微说一下那个它的里面的稍微它的内涵。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它阿兰若有十个功德，那陀陀有十二陀陀，那其中除了住处之外啊、哦、那个远离群众，其他有的是他着粪扫衣、哦、 那第二个，它是一坐一坐食，坐下来吃，就离坐就不吃了。第三个，它是常坐不卧，哦，他没有躺下来睡觉的，他都是用坐的。第四个，中午那一餐时候以后，吃后以后啊，他是不喝江水的，哦，那些非食饮食蜜啊，他都不喝，有喝水，但是没有喝这些食蜜啊、糖水这一类的。第五个，只有三衣遮蔽这身体啊，不会另外再储存第四个什么衣啊、什么衣啊，不会啦，哦。第六个是只有穿的是翠衣啊，翠衣这些都是一些捡那种人家不要舍弃掉的那些衣，来跟它染色，染成坏色衣。第七个随夫坐，啊，随他所得的地方坐在那边修行，好，那随所得住处啊，不令他起，不会说，哎，你这个地方让我坐，你走开，你离开，不会这样子的。有什么地方住什么地方，随夫坐处，哦。第八个树下坐，哦，在乐住树下，不会到另外有遮蔽像这种房子的地方所住啊，不会啦。第九个空地坐，空地坐就是上面没有遮蔽的啊，树下树还有遮蔽，陆地哦，就是铺路的地方嘛，叫做空地，没有上面没有遮荫的地方。第十个总监住，哦，因为住在总监的地方会关死啊，关死看到死人，看到坟墓会关到自己会像这个死啊。那如果这样死的话，某某渺渺去哪里啊？那既然会死，世间的五欲之乐有什么好贪爱的啊？身体有什么好贪爱的啊？就这样去观你以后，就能够离开厌离这个世间啊，不会染着在世间啊。好，哦，这是，这十个，还有空闲法，还有起识法，加起来是十二头头。那这十二头头的持戒之下，能够去修定、修慧、观无生法忍啊，叫做不舍头头行啊。好，那我们稍微说一下头头行里面它的功德啊、利益啊。粪扫衣就是穿人家舍弃掉不要东西，我拿来跟他穿，染衣坏色衣以后，来跟他穿着，哦，那他会说这是人家舍弃的东西，他会讲说这是来做我的衣，三衣染坏色要做三衣用的。那粪扫衣它有十个利益啊，哦，它的利益是什么？我们想看看。会跟我们平常里面所思考的落差很大。好，第一个，我们一般会因为衣，为了得到这个衣啊，会跟在家这种和和亲厚啊。但是头头行的比丘们啊，他不会为了衣而去跟在家这种亲厚在一起，因为粪扫衣就是人家舍弃掉，像粪一样啊。像扫除掉的垃圾，扫掉的那个衣啊，旧的衣，不要的衣，不要的布啊，捡来用的嘛。所以捡那种人家不要的东西拿来用，他不用为了这个东西去跟大家这种亲厚，要得到好的布来染色，或者是好的布来穿啊。哦，那第二个粪扫衣有利益，不用为了这件衣服啊。不用为了这件衣服，欸，我跟你化缘一件衣服，不用讲这种话。因为你跟人家化缘一件衣服，你就要扯一些东西啊。那这样起衣服，祈求衣服，哦，那第三个，你不用为了得衣服，要跟他讲一些，什么因缘，什么道理，哦，不要说的很多。 不要讲那些为了衣服的这种种种的相貌，还要讲很多很多的因缘，不需要这样子。好，第四个，不需要为了得到这件衣服，去东边跟人家求，去西边跟人家求，去南边跟人家求，去北边跟人家求衣服，到处求衣服不用。啊，这是第四个利益啊。第五个分少一的利益就是，我没有得到也没关系啊，也不会忧愁嘛，因为分少一嘛，这边有，哦就得，这边没有，哦到另外一边再找，所以不会忧愁，得到的没有什么高兴，失去的也不会忧愁，所以第六个是得到的也不会喜欢嘛，因为没什么高兴的，那个只是一步而已嘛。第七个，这种不要的东西，见物啊，容易得到，很多人都会把这种不要的布啊、不要的衣啊丢弃到嘛，所以这种不要的东西，人家舍掉的东西太容易得到了，不会有像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四处去隐隐钻钻的这种过患啊。啊，这是第七个。啊，第八个，不会违反自己当初受施依法。啊，第九个，他是用粗布啊，粗布衣服，他不用去求这种丝绸的，他不会染着在这种细滑、很细滑的这种布上面，而是这只是粗布而已，好不好看？不用好看啊，不用说哦，这是丝绸，这个做起来很庄严，什么颜色不会这样子，所以他在粗布里面不会染着。第四个，不会被人家所贪爱染着啊。做混少衣的人，人家看到你穿那件衣服啊，没有什么可爱的、啊，会不会染着你这个阿兰诺比丘？不会吧？所以你看看呢，多殊胜啊！做混少衣，那我们是已经很没办法了哈。那一坐时也有四个利益哦。一坐时的利益是什么？坐下来，你吃的这一座吃完就 OK 了，你就不用再另外想说，哎，我这个没吃饱，我要再另外找食物来吃。你另外找食物来吃，你就很累了，求第二食啊的累啊，疲累啊。第二个利益是什么？这一坐时这一张吃完。吃的是不是不会很多？吃了就完了嘛，所以所受轻少啊。我们身体如果吃多的话，很粗重啊，很粗重，你走路走不动，肚子撑得饱饱，很累，就想休息睡觉，就浪费生命啊、哦。第三个，无有所用的疲苦啊，啊，你受食太多，你会很疲劳啊。为了祈求。再去化缘一些食物，你就很累、哦、所以没有想要使用的这些疲劳。那第四个，吃之前没有种种的疲劳，什么意思？如果想要吃两餐、三餐的时候啊，这一餐吃完，我如果还想再吃，这一坐起来以后，再下一个。我没有，我还要想要再吃第二份的时候，我要再去化缘，那就很累了，还要再跑一趟，跑一趟回来已经又很饿了，所以只要这一餐这一坐食吃完就好了，就没事了。啊，这是食前无疲然苦。第五个，入在细行施法，阿兰若比丘在吃的时候是心是很观察、很维系的，不像我们的心很粗糙。随便吃一吃，那他在观的时候会观这个实验想，那只要吃这一个，一坐时在吃这一餐的时候，他的心很细在观察实验想，而不会贪爱染着在这个食物上面哦。这时候他的心很维系、很敏锐，很容易得禅定了、啊。第六个，食消后食，吃进去一坐时很容易消化。很容易消化，不会憋在胃里面受苦。第七个， 少房换啊。你吃的量够的话，你才不会有臃肿、胀肚子的问题啊，啊，才不会有这些后面的垢患啊。第八个少疾病啊，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讲，我们这个身体像什么？像一个钵，哦，好像一碗饭呐，哈，像一个钵。那钵有一个嘴巴嘛，有一个开口，食物都从这个嘴巴放进去，放到这个钵里面，然后这个身体里面都是这些食物，对不对？好，钵前面还有个字叫做毒钵，有毒的钵。你看我们食物吃越多，我们身体的毒 越重哦。好，所以食物吃少一点，病少一点啊。所以一坐食少疾病啊，哦，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毒钵啊，不要喂它太多毒啊，吃越多毒越多啊。所以我们研究那个营养学的人啊，研究生理觉得说要吃的多营养多营养啊，其实啊，少食少病啊，多食多病啊，吃的越多，那些四大所照射的这些食物啊，以二所分泌出来的东西就太多的毒素啊，不管是脂肪，不管是蛋白质，不管是糖类啊，这种种分泌出来的都是毒啊，哦，好像我们的垃圾一样啊，我们不管什么东西，我们在烧的时候总会分出一些烟啊、火啦、啊、碳啊，你要吸进去的那些东西，你就中毒啊。何况有的更毒啊，哦，带奥辛啊，什么塑胶袋啊，烧出来都是很毒啦、啊。那再怎么清洁的东西，烧出来都是毒啊，哦。第九个，你吃一坐食，身体轻便啊，会很轻安，会很便利，你不用很麻烦很累了。第九个，身体快乐，你身体没什么负担。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阿兰若比丘所一坐食的状况啊？而你在生活里面，你单单让你吃三餐正餐而已啊。你单单我们在家中来讲，吃三个正餐，你没有吃零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身体其实还比较轻松一点？会吗？那你如果三餐之外你再吃零食啊，甚至吃宵夜，你都会觉得哦好累哦，应该会这种感觉。那你如果吃晚上第四餐宵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隔天起来的时候大便拉不完，半夜还要起来上厕所，那是不是很累？当然是很累啦，那何况吃多，隔天早上起来好像精神很萎靡啊，很颓丧啊，累得很啊。为什么？毒钵嘛，吃那么多的东西进去，当然很累啊。你就会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你如果像出家人，你如果注意到吃两餐的时候啊，吃早餐跟中餐，晚餐没吃的时候，第一个你会发现那时间多出很多的。时间多出很多，他可以运用的很充足，他知道怎么去运用他的时间，而且不用为了晚餐去汲汲营营，到处跑，到处去追逐那些。而且出家人晚餐没吃的时候，人家要供养，没有机会供晚上的，那这样他的时间多，而且不会很麻烦。吃饭陪信徒很累的，所以你发现，哎，原来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要不然晚餐吃一下，一小时两小时是过去了，时间生命都浪费掉。你要用功能用功吗？没有吃那一餐，你晚上打坐的时候很清安了。那而且中餐以后过午不食啊，你的胃休息，你身体很轻便，真的像刚刚讲那样，身体轻便，身快乐，少疾病，而且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过患，也容易消化。我们这个身体的地方已经折磨它太久了，不要再加入它的痛苦吧。哦，那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利益啊。阿兰若比丘里面啊，在陀罗行的里面，你看他透过这样的一种 十个，每一个都有十个利益，那总共有十二个偷偷行，这十二项里面每一项都有十个利益，加起来就有120个利益。那阿兰若比丘他这样在偷偷行的时候，从这个戒里面他很清安嘛，他这样的清安之下，他在持戒清净，他在观待这些的时候，他来修定，是不是很容易修？当然是很容易修啦。他在这个修这样的定来观会啊，会非常的非常的专心。那要看到一切法的真实相，从无常的苦空无我到那个当体即空，这个般若实相就很有力量哦。所以阿兰若比丘不舍头斗的功德，那我们把这些功德我们讲这么清楚，你看阿兰若比丘会不会住于一切法，饮食衣服住处通通不染了嘛，那也不会染着在我所嘛，那会不会染着在外尘？不会嘛。那诸法实相又是不能染不能执取的嘛，所以又能够看到一切法都是平等不二嘛，那这样的禅定之下，他的慧观是不是很有力量？是很有力量。所以行偷偷行很殊胜哦。奇怪，四地菩萨要行偷偷行，四地菩萨要住阿兰若住处，这个是般若经里面菩萨法里面要具足十地啊，都在行六波罗蜜，但是要具足十地里面，竟然四地菩萨要行偷偷行，要住阿兰若住处。当然菩萨他没有舍弃掉大悲心，没有离开菩提心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没有，也没有忘记要救度一切众生，但是他毕竟要行偷偷行跟阿兰若住处。所以这个让我们深深的体会我们菩萨行里面的理路啊，要非常非常清楚，不能忘记这件事情而搞错我们菩萨行要怎么行。当然回到我们平常，我们也许是出家在家，我们当然就现有身份我们在修的里面我们好好的修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理路我们以后要怎么修我们要很清楚、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让我们在四地菩萨里面好好了解，好好把这条路弄清楚，以后能够行四地菩萨就能够圆满顺利。阿弥陀佛。